觉得这个绿毛掉出宝哪里去了。谢谢恩典，这个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刚刚的诗歌说我们的肉体败坏啊，要紧的是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啊。所以我们的荣耀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都会过去。啊，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一段31到39节。那我想稍微需要回头一点点啊。罗马书是这个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把整个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许多人认为罗马书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其实罗马书所讲的远超过因信称义这一件事。不过他把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来称义。所以他说在律法以外，神把这个义就加给了那一切信的相信耶稣的人。所以神把他的义就加给这样的人，不是靠因为我们做什么行为上有什么特别。那么所以呢，当这个罗马书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八章等于是一个高峰。那么所以在这个前面这一段28、29、30那一段，你就看见28节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蒙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就发现说我们人生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现在我有不同的生命。我们许多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信耶稣了呢，我们就有各式各样的福气，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路平安，什么困难都不会碰到。但事实上呢，你信了一个耶稣的人跟一个没有信的世界上的人，我们所经过的事情是一样的。你同样碰到许许多多在这个世界上不顺利的事，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生的事情里面10之8-9都是不顺利。但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当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发现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即使那个事情我们看起来是不顺利的，但是他却在我们身上可以将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你发现等你事情过去之后，你回头去看，你发现说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意思，虽然那个不是我原来想象我希望要经过的，但是他在我们身上来塑造。所以在这个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他讲完了之后，29、30节就很重要的跟我们提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说神预先就知道我们，然后告诉我们知道说，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再读了，刚刚我们就读了一遍哈，八章二十九三十节全部讲到这个，我们刚刚三十节不是讲到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这既是这样讲到什么，就是刚刚前面这一段我把它 summarize 起来总结，这将告诉我们什么，说他神预先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许多的事情他预先就晓得。以我们这有限的人来讲，我们很难去明白他。比方说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说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你说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生出来，可他怎么在创世以先他就拣选？你就发现这位神他是一位全知的神，他预先知道。不但如此，他预先定下。所以你看见这里就很多人有很多的功夫去想到预定论的事啊，我想我们今天不是讲预定论的事情，但是神预定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他不但预先知道，他预定，而且他召他们来。所以你如果回头去想想看，你当初我信耶稣的时候，神怎么样选召我们？我想每个人回头去看我们自己得救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可能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是神呼召我们来，神兴起那个环境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神的拯救，如果不是他来救我，我根本没有办法。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说我们伏在他的面前跟他说求你赦免我的罪。所以他呼召我们来之后，他做什么？他称他们为义。只有这位神他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叫一切相信的人，他就把神的义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是称他们为义。下面说到什么？他 他要叫他们可以得到荣耀。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不仅仅叫我们因信称义了，神叫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成长，他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塑造。这个刚刚这段经文里面，在二十九节那里，这个到三十节那里讲到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直到有一天这个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满有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所以最近我也看见，就是这个西人教会有好几个传道人都讲到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这个不是只有好像中国的教会，或者是什么像尼托生系列的，或者江守道他们所讲的。因为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看见神的心意是叫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要回头来省察，就是说我从信耶稣开始到现在，我到底成长了多少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那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回头去看罗马书，或者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的这个他的在圣灵的感动的下头，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喜欢问一些的问题，因为他知道当人来读他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会联想到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把问题先提出来，然后他把答案告诉我，叫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真理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我们说回头看一点点，你看在第六章那里讲，他说这个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因为他这个地方已经讲到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他说这条断乎不可，他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也不可以在罪中活。那么在恩典之下呢，他说不在你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呢，你就不能够因为说既然都是恩典我就可以犯罪啊。所以他每样事情他就给一个答案，他说那么甚至他讲到说律法是罪吗？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律法本身是圣洁的，律法是这个神本身用这个律法引我们可以到基督的面前。那么所以同样的到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了五个问题，他也把答案提在当中，为了叫我们对于这个救恩有一个深切的把握。所以第一个问题在这里讲到，他说神既然帮助我们啊，他说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在这个地方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只问说谁能抵挡我们，我想每个人，你如果想想你自己所面临的环境，我想每个人面临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想到有许多的你的对头，也许是你的家里的人也不一定，也许是你工作地方的，或者甚至你的同学，或者有些人是专门找你麻烦的，对不对？哎，我们老是觉得都是别人找我们麻烦，所以你会想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他这里说呢，如果神是帮助我们，那么神帮助我们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宣告的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开个圣经就扣这个经文，你就说神是帮助我的。在旧约圣经里头，好多的地方神自己讲到说他跟以色列人是做他的对头，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循他的律法。所以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呢？是已经蒙他选召，被他的宝血所买赎来的人，这种蒙恩得救的人，他可以有这样的把握说神是帮助我。所以这个他在这里引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说，神如果帮助我们，就是啊，我还怕谁呢？这个许多的时候抵挡我们的是什么？你可以看我这边列出一些哈，第一个是苦难，下面都三十五节，刚才我们刚才也读过，在这个世界上头，主耶稣自己讲，约翰十六章，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在耶稣的里头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看最近所发生这些世界上的事啊，我们觉得很庆幸我们住在加拿大，对不对？如果你是住在这个乌克兰，或者你是住在中东的话，我想那个生活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对不对？但是在你就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叫我们很困难。那么特别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不幸的世界是在那里反对我们的。你如果看耶稣在最后约翰福音14、15、16章那里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恨你们，他在恨你们以前他已经恨了耶稣了。这个最近你看这个发生的事情，连这个先知约拿的墓都被炸掉了啊，这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些事情。但你发现说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反对我们，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如果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世界基本上来讲是拦住我们去亲近神的。但是很稀奇，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两样都要，我们又希望做神的儿女，也希望成为一位像耶这个像神儿子形象的人。可是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又要抓，因为觉得那些是必要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碰到很多这种困难的事情。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对世界要有清楚的看法，认识它到底怎么样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肉体，我们自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常常是自己，这个就是所谓的己，所谓的老我，所谓的这个旧人。这个人他不愿意像什么样，按照他的本性，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教导都是叫我们变成 independent， 能够独立。但是你发现其实我们人没有办法独立，人如果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没办法做。最大的一个仇敌在哪里？讲到死亡，讲到魔鬼，讲到那个黑暗阴府的权势。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一直到等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回来，世界才改变。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是的，他这个撒旦是被已经是一位被打败了的一个仇敌，但是这个 consummation 这整件事情最后的成就要到神的儿子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暂时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张狂，他在这里做许多的这个叫世人经过许多苦难的事，这一些的事情都抵挡我们。但是他说什么？他神既然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因为神帮助我们。所以讲到神怎么样帮助我们，他第一个方面呢，你看见说父神他帮助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父神就这一位独生子，可是他将他赐给我们，为了叫我们得到拯救。神的儿子他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彼得书信讲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里讲到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升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那里为我们祈求。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帮助我们。下面讲到什么？圣灵的帮助。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宝贵师就不来。他说，但是他如果去了，他就差圣灵宝贵师来。这个宝贵师来了，住在我们的里头。今天我们的确据在哪里？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所以你要知道，神的灵是不是住在你的里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在罗马第八章的前头九节十六节二十六节都讲到这个经文，讲到说圣灵知道神的意思，他就按照神的意思为我们祈求。有的时候碰到的困难，我们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我们只会叹息，但是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就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发现这圣灵宝贵是跟我们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不但住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他替我们祷告，他帮助我们来祷告。所以我就说，在祷告的里头，我们学习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引导，按照圣灵的意思就向神来呼求。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帮助我们。这个地方三十二节这里要讲到第二个问题，他说到他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你看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我们世人在罪恶捆绑的当中，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这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当年摩西把律法给他们的时候，摩西特别交代他们是要谨守遵行，而且摩西怎么讲？他说，你们遵守这个律法，这就是你们的义。所以犹太人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要靠行律法来成就他们自己的义，为了要行律法来达到神的义。但是罗马书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成义， 所以现在怎么样，神用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他这样说，神既然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所以这个地方问题是说，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如果去查这个万物这个字，你发现在哥林多书信的里头，保罗在跟他们写信的里面，记不记得那个哥林多的人，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甚至有些人说我们最属灵，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么这个保罗跟他们说，这些都不重要，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他说不但基法、保罗、这个亚波罗，他们都是你的，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而且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万有全是你的。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可是当你得到他的时候，这些万有都给我们。所以将来他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享荣耀，要与他一同掌权，一同作王。我想我们现在都不敢想那些事情，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事情都好像过得有点辛苦，对不对？他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万有全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他这里说到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对不对？他说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其实你去看那个经文，他说有神称他们为义，其实那个地方原来的意思是说，唯有神是可以使人称义，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我的事情或者因为我们怎么样的做，所以我们就说某某人这样这么好的人他可以称义，只有神本身可以这样的决定。那么所以你就发现我们个人蒙恩啊，我这个人完全是神的拣选，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可能很多真理方面不够的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好像有什么特别，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比别人好还是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其实你发现神拣选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神拣选我们完全是他的怜悯，完全是他的恩典。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哈，我的两个弟弟都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论聪明才智，论念书，论各式样的这个才能来讲，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不知道好的强了多少。可是很奇怪，我没办法明白，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了我？也许他们太聪明了，所以他有很多事情还想不通。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单纯，所以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好像不需要经过脑子里转了几百转才去相信，我可以很简单的接受他。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跟多马讲，对不对？他说那还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服了。许多的人我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看见我才信，对不对？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这个英文他们讲说，他说I will believe it when I see it, right? 所以我看见的时候我才相信。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把条件好像把它反过来。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他称我们为义。在我们称义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没有一样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好事我配得被称义，而是因为神把他的义，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加在我们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保罗这里怎么说？他谁能够控告我们？你发现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的当中啊，有的时候会被控告，有的时候是可能周围的人，当我们我想大概没有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一帆风顺就变成圣人啊，从此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不对？当我们偶尔有些软弱的时候，或者我们跌倒，或者我们跌倒得很严重，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大的问题出来，可能我自己良心的控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说神这么爱我，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居然做这样的事情得罪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隐藏，我们希望躲起来，良心里面的不安，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最大的痛苦是在于夜深人静没有人的时候，你的良心控告你说你这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对不对？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办？我们当然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求神的赦免。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应许，约翰一书，这个 一章七节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很快的回来，但不是光背经文，许多的时候我们良心不平安，你就去抓一些经文来背，并不见得会给你平安。真正有的是什么？是罪得赦免的平安。所以当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这个平安就归到我们的身上。有许多的时候，这些控告是从周围的人来，甚至于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最近我看了约伯记啊，约伯是一个在神面前完全行就是正直的一个人，但是他领导了许多许多的苦难。所以他的几个好朋友来看他，很有意思。这些好朋友来的时候，开始看见约伯的那个状况，他们惊讶到没有办法讲话，所以有七天没说话。但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开始讲：你受到这些事情，一定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一定是你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一定是你对于别人不公义。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控告等于都出来。约伯就怎么样也不承认这些事情，他从来都没有过做一些，从来都没做过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很稀奇，就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形式有些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看见一个人软弱了，跌倒了，我们就定他的罪，我们就做控告的事情。结果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像撒旦所做的。那么圣经中告诉我们什么？控告我们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撒旦这个人，他是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所以保罗知道说，一个信徒他会经过软弱，他会经过跌倒，那么他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从此就觉得说，我这个失去了救恩呢？神不再爱我了？所以保罗跟我们说，他说谁能够控告我们呢？因为神称我们为义。最厉害的那位控告的人，控告我们的人，就是撒旦的主，他所做的事。所以当撒旦如果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跟他说，神已经称我为义，对不对？因为神所做的。这个地方讲得很有意思，讲到控告这件事情啊，你几乎可以想象到好像是在一个法庭的里头，今天有一个检察官来，这个就在法官的面前就控告这个人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撒旦就做这个事情，好像在神的面前控告了你。但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已经称他们为义，因为我付了这个代价。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说，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神所成就的没有一件会失败的，我们神永远不会失败。那现在问题出来在这里，人可能会失败，对不对？有神绝对不会失败。那如果我们人失败了，会不会因此就离开了呢？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谁能够定他们的罪？撒旦不但控告，他还有定罪。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洗净这个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然后他做什么事情？这里讲到他替我们死，在第三节啊，这个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这里讲到这个律法经因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所以神就用他的儿子替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讲到，他为我们死。在第四罗马书四章的二十五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死不能够拘禁他，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啊。他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被称义。所以他用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么他现在复活以后升天，在那里他被升到至高啊。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讲到，神赐给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呢，就刚我已经提到讲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第十章十二节那里讲到，这位大祭司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他成就了这个救赎，所以凡来到他的面前的人他都可以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他是被高举，而且他做了代求的事情。第七章希伯来七章二十三节讲到，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有一位保惠师，不但是说圣灵内住，我们讲到神的儿子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这是等于好像一个双重的一个保证啊，圣灵的代求按照圣灵的意思，那神的儿子的代求讲到他为我们所成就一切的救恩，一切的工作。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说，没有人可以替我们的罪。所以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都会软弱，都可能会被定罪。但是你要知道说，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成全一切。最后这一节，第35节，他说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讲到耶稣的爱的时候，他说到，他列到一大堆的事情，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周围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都碰到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叫我们的这个情绪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不对？常常碰到许许多多的不顺利的事，你怎么样去胜过它？你知道说周围这些事情，但是你如果能够知道说在基督耶稣里头，他为我们成就一切，你就可以超越。许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在风暴的里头，你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能够超过。所以这个方面是讲到世界对我们的压力，下面讲到了讲到饥饿，讲到赤身露体，这个地方讲到肉身的需要，这个我们身体上面需要的事情。我想在北美洲我们都很幸福啊，我们一般来说所有物质方面需要的东西我们都不缺乏，对不对？你如果看一看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三餐都吃不饱的人，他在这里，保罗当年当这个使徒，他到处宣教的时候，他不就碰到这种事情了？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东西吃的，当时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差的，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列出来说，难道这些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下面讲到危险刀剑，这个保罗讲到他的这个生命上面所经历的，我想这个地方我应该用一两个读，让各位看一看一两个地方的经文啊。如果我们讲到这个饥饿，讲到赤身露体，马可福音6:25，耶稣自己在这讲这个比喻，其实在马太福音也讲，这个地方讲到我们不应该为这个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者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他是讲到我们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知道这些需要，他说我们天父是知道的。下面讲到这个危险跟讲到刀剑啊，我想如果各位有机会，你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些经文。我提一下下，哥林多书信啊，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好多地方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周围四面虽然被困住，但是呢，却就周围受敌，但却不被困住。他说我们心里作难，但却不至于失脚。他这地方讲了好几个点啊。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这个保罗讲到他自己所受到的苦，5次被犹太人打，每一次打40下减去一下，这里讲到被棍子打了3次，有一次保罗被他用石头被打了1次。但你若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他被人家用石头打到什么结果，人家以为他已经死了，是拖在城外去用石头把他处死的。所以有许多人讲保罗被升到这个三重天上去，可能就是那一次所发生的事情，就看见天上的这个很多奇异的事情，讲到这个听到这个不是人所能讲的原因啊。就保罗讲了许多这些事情，讲到船难，讲到生命的危险，讲到假弟兄的危险，讲到这些犹太人给他们的危险，你就发现说原来这整个世界是与我们为敌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危险，讲到刀剑的时候，讲到生命的危险，是保罗他们说自己讲说他们在那个时候认为自己都认为这次一定会死了，但是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得胜。他说他过去救我们，他现在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头啊。 下面讲说什么，他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悲伤，能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在这里他看见讲到这里的神的使徒，讲到圣徒啊，其实也有可能在将来啊，这个许多的基督徒面临的困难可能跟这个类似啊，这个希望我们不要临到啊。最近不是有一个女的，一位基督徒是在苏丹不是被判死刑，对不对？各位不看这个新闻啊？你如果现在放弃你的信仰，你信回教，你就放了。他们说他是个叛徒，因为他出生的家庭是个回教徒，所以他怎么后来信了耶稣？这个人怎么样他都不改变，到最后全国性的舆论都谴责这个苏丹这个政权，最后他们法院上诉把他放出来，放出来到飞机场的时候他又被逮了，说这个是文件上面有问题，又去关了两天，最后还是出来了。所以最近这个连这个教皇都接见他哈，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实在很佩服这个人啊。今天如果是你我碰到这个情形，你能站得住？你我能够站得住说我宁愿死我也不放弃我所信的神？这些事情今天在这个世上其实常常发生，只是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没有看到而已。你如果到巴基斯坦，你如果到这个 Bangladesh， 有很多的人在那里传福音，把福音带给一些人之后，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很快要把他们带走，因为他们面临的是生命的危险，他的亲戚朋友，他可能自己家里的人会把他杀死，因为说他是个叛徒，因为他放弃了他原来的宗教信仰去信了耶稣。所以他下面怎么说呢？哥林多书信很有意思，他这里讲到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当中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觉得，但是周围的人在看你，他在看这个所谓的基督徒，他在许多生活上头跟别人有没有什么不同啊。所以我觉得在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好像一定要跟人家怎么样讲的传福音，完全在于你的生活，你可以让人家来看出来你的不同，他可以觉得说这个人与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他好像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让人家来观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到十节这里很有意思，保罗在这里讲到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他说他们常常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置之于死地，他说他叫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他可是叫神耶稣的生可以显出来，生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你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为主做见证，我们可能碰到很多困难的事，但是耶稣的生却可以显出来，叫别人给改变，叫别人能够来认识这位主。这个地方讲到面临可能受苦寻道的问题啊，在北美洲好像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啊。求神真是太怜悯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他。第三十七节这里讲到得胜有余啊，中文翻译可能因为很困难，我们的中文的文字里面很难翻这个字啊。英文是讲到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就是我们是远超过 conquerors， 是讲到征服者，讲到得胜者，哎，所以在这里我把它写成说我们是超级得胜者啊 ，You are Superman， 哎，我们是得胜的那一位，所有的事情上头都得胜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里是因为那位爱我们的主，但是讲到爱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用的 aorist 这个 tense， 就是说过去完成的事情，所以这里知道什么？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生命都舍，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上头。所以罗马书五章的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讲到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讲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讲到我们还与基督为仇敌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然后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所以这位爱我们的主呢，他在这一切的事上 就刚才前面所写的这一些，这所有的事情上头，他是叫我们都得胜有余，叫我们都可以超越，都可以胜过。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用到这个经文，他说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个得胜不是因为说我今天信了耶稣，我有什么三头六臂，我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不是，因为主耶稣的得胜，所以我在他的里头，我可以靠着他就可以来得胜。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天天的在基督，活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不能够隔绝的爱，所以保罗就继续往下写，对不对？他让我们看见，他说我深信，很有意思哈。你如果回头去看到八章二十八节，那个地方他说我们晓得啊，他说 we know， 哎，那个地方的晓得不是光知识性，那个地方的晓得告诉我们是一个 gnosko 这个字，讲到我的经历里面，我经验到它，我在生活里面我经历到，我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有的事情当时看起来甚至于是逆境的，包括这一切前面所讲的跟这里现在所写的这一些东西，在我来讲可能都不见得是顺利的事，然后他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么到最后他要结论的时候，他说我深信啊，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完成式，我们不但前面晓得，现在我结论，他说我深信是这样的事情。他说什么呢？无论是死是生，所以这个地方死跟生讲到的是这个切身的生命的问题，我们这个生命有天要过去，或者我们面临到一些很困难的环境，对不对？这个他说你不管是死或者生，还是生命的危机。下面讲到天使掌权的有能，这是讲到属灵的领域里面的，这里面讲到天使的事情，讲到一些时候可能好像灵界的我们不太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然后下面说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这里讲到的是时间上的问题啊，讲到我们因为我们都活着活着面带都是现在的事情，他但是你以现在的决定影响到将来的事，对不对？他说不管是现在的或者是将来的，这讲到时间坐标上的事情，高处的低处的，这讲到空间的事，对，天上的讲到地上的，甚至你可以说地下的，到什么呢？一切别的受造之物，所以他这个讲到的各式各样的范围里面，他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把握，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正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是被藏在基督的里头，我们经历他的爱，让我们有把握知道说无论什么样的环境，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即使失败了，我们也不会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他在这里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很有意思哈，我在罗马书里面去算一算哈，其实你发现保罗书信的里头许多的地方他都讲到在主耶稣基督里啊，所以我曾经跟各位说过，你不要问人家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因为有太多的人告诉你他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的，他以为他是的。你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他说啊，你说什么啊？你知道他大概不是啊，因为他太外行了，他根本不在基督徒。所以你要考一个人啊，你要问他一个很正确的问法，问他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啊。我记得我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个人来我们家敲门来探访，他就问我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啊，还好没被我夸啊。这个你要知道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哈，在这个地方呢，我为什么写六次呢？在罗马书从第一章开始讲到这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是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里有一个他属我，我属他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就不只是光讲在基督耶稣里，他这里讲到我们的，这里讲到一个我们共同所拥有的这位神的儿子，在他的里头，他说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你看见说 神何等的爱我们，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所以罗马书这个第八章讲到最高最高高峰的地方的时候，他用这个做结论，告诉我们说你永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离。然后我想我讲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就结束哈。好多好多年以前，我碰到有一位从大陆出来的人，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因为信耶稣，他们就被抓去关监牢，对不对？这个人呢，当时当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他就放弃他的信仰，他就说我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没想到他移民到加拿大来以后呢，人家请他去教堂。他呢从前在教堂的时候，他也参加诗班，所以他也很喜欢唱诗，所以他就到教会里面去呢。没想到这一次在教会里头呢，唱的那首诗歌呢，是他在大陆的时候在上海诗班里面唱的最后的一首歌。从那以后他就否认主了，所以他当天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哭在那个教会里头，他就一直责备自己说他是一个背叛主的人。所以有一次他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就因为他那时候在 UBC 访问学者，所以我们就一同有机会交通。结果你知道那一次很有意思，他在我们家里一边讲他一边哭，那我怎么去安慰他呢？我就用了罗马书今天这一段经文，那个人就回头从此继续服侍主，到今天他还是服侍主的人。神的爱永远不能够被任何东西隔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他把他的生命都为我们舍，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他。所以你看从罗马书讲到这里之后，下面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啊，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讲一下。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主的爱，感谢他的爱，我们一起点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人的话语有限，但主你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愿圣灵宝贵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向我们来说话，主将你的爱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主将你的爱厚厚地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心被恩感，让我们来歌颂神，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主，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拯救的工作，主愿你不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继续你的工作，好像我们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让我们能够被更新，让我们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